吴三桂率领着他的手下部将祭奠明朝永历皇帝陵墓的事。当天晚上，巡抚朱国治就报告了钦差大人。吴三桂兴师动众，明目张胆地祭拜南明皇上，说明他已经决心造反，不再有任何顾忌了。事态发展十分严重，必须立刻报告朝廷。折尔肯呢，想派朱国治去，因为他人熟地熟，出境方便。但是朱国治是宁死不从，说自己身为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保护钦差的安全更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要亲自去闯平西王府，向吴三桂痛陈利害，好让两位钦差趁机逃走，并立即派人提出了巡抚衙门的全部库银，又派了十名亲兵护送钦差去贵州与甘文坤会合。这一切都安排停当之后，朱国治是袍服顶戴，穿戴齐整，坐了八人抬的大轿直奔五华山。这路上，朱国治掀起大轿的窗帘，看到沿途大小路口都有吴三桂的兵丁把守，严密盘查行人。每隔十几步远，还有一名带刀的校尉骑马巡视。他心中暗暗担心，只怕折尔肯和富达里已经是出不去了。大轿刚刚抬到王府前，就被一个千总给拦住了。站住！王府重地，一切官员落轿下马。朱国治猛然掀起轿帘，大声说：我乃天子驾前重臣，亲赐紫禁城骑马，谁敢拦阻，抬进去。这几个轿夫啊，都是朱国治的亲兵家丁，他们答应一声，抬着这乘绿泥大轿就闯进衙门，闯过了两行禁兵，一直抬到吴三桂的银安殿门口才落轿。朱国治镇定了一下情绪，缓步走出轿门，胆袖整冠，大声报道：大清国亲命太子太保加尚书衔云南巡抚朱国治参见平西王殿下。说完也不等传呼，一撩袍子就进去了。这银安殿里的气氛十分肃杀，吴三桂端坐在正中的交椅上，几个亲信大将谋臣环立在两旁，八个彪形侍卫手按腰刀，虎视眈眈。朱国治是视而不见，按照惯例行礼参拜，也不等吴三桂发话，径自站起身来，在一旁坐下了。过了好大一会儿，吴三桂才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来：朱国治，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银安殿，逼迫本王。哎，王爷此言诧异，下官奉旨行事，不过是请问王爷的刑期，何谈逼迫二字呢？
哼，本王刑期一旦定下来，自然会召会你们。你三番两次的来催问，不是逼迫又是什么？何况你在云南已经逼迫老夫多年了。
王爷身为藩王，拥兵自重，而朱某不过一介书生，腰无尺寸之刃，手无缚鸡之力，就是想逼迫能逼得了吗？话还没说完呢，胡国相在一旁大声喝道：
住口！小小的一个巡抚竟敢如此放肆，我们王爷坐镇云南，靠的是几十年征战疆场的汗马功劳，抬起哪只脚来也比你的脸干净。
哦，有这等道理？
哼，
此话从王爷身边的重臣嘴里说出来，也不怕别人耻笑吗？至于王爷的脚是不是干净，下官就不好明说了。正所谓莫道天下人不知，茫茫海内皆识君呐。平西王的一生干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还用得着我一一述说吗？这一句话戳到了吴三桂的疼处，急得他是拍案而起，放肆，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拿下，待会儿杀他祭旗。吴三桂当真是要起事了，三声大炮掠空而过，号角手将长长的号角高高扬起，呜呜的一阵悲凉鸣叫，空寂的峰峦回音袅袅，惨白的阳光下，一面明黄龙旗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舞动，上面绣着黄州天下都赵讨兵马大元帅吴13个大字，数千名军士全都换上了白衣白甲，把发辫散开了，照着鲜明的发饰挽在头顶上，不过前额上剃过的头发那是一时半刻长不出来的，有的发青，有的溜白，有的乱蓬蓬的，显得滑稽可笑。吴三桂走出殿堂，登上将台，亲自检阅了三军仪仗，命将朱国志绑在旗下，向夏国相点了点头。夏国相会意，神色庄重的大踏步走上台阶，对行刑的刽子手大声吩咐，准备开刀祭旗。接着又是三声巨响，朱国志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便滚落在潮湿的草地上。夏国相又高喊一声，诸位将士肃立静听大元帅的讨清檄文。这篇讨清檄文并不长，一会儿的功夫就读完了。吴三桂又转过身来，向点将台正中供奉的大明昭烈皇帝崇祯的牌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然后端起一杯酒来朝天一举，就轻轻地洒在地上了，这才又回身向众将士说，天下都招讨大元帅吴谨告三军将士，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广西孙延龄，陕西王辅臣，各路秦王义师已升旗举兵同讨夷狄，不日之内即可会师于扬子江畔，望我三军将士奋勇杀敌，光复汉室江山，共建黄州天下。下面的军士举着刀剑齐声高呼，黄州天朝万岁，大元帅千岁。这震天动地的山呼声使得吴三桂的心情十分激动，多年来他想的盼的就是这一天，今天终于既不从大明又不听大清，竖起了他吴三桂自己的旗号，要是能从云南杀出去，接连打他几个胜仗，以吴三桂为帝的大周朝就要正式建立了，到那个时候，兵士们山呼的将不再是千岁，而是大周皇帝万岁了。多年来压在他心头的郁闷在这山呼声中一扫而光，他在此起彼伏的山呼声中似乎突然间年轻了20岁，在众军将的簇拥护卫下，迈着清洁的步子回到了银安殿的列翠轩，但是等待他的却不是什么好消息。首先是孙延龄那边来了消息了，要求援，说傅红烈7000兵丁集结苍梧，准备偷袭桂林。
紧接着又是耿精忠告急，说台湾的郑经挥师登岸，已经占领了三个县城。又是娄山官告急，钦差的随从党务扎、撒木哈俩人带着甘文坤和朱国志俩人的儿子化妆逃跑，如今已经混出了娄山关。派到云南府的内探急报说，钦差哲尔肯和富达里两个人连夜出逃，下落不明。哎，这旗号刚刚打出去，兵师尚未出征，就是一连串的坏消息，一股不祥的预感深深地压在吴三桂的心头。尚可喜老奸巨猾，耿精忠后方不敬，孙延龄和王辅臣并不可靠，朱国志是宁死不屈，哲尔肯又连夜逃遁。更让吴三桂气恼的是，孝聚山东暴毒顾子刘大巴了还刚刚起事，就被朝廷派兵打了个落花流水。前年康熙的老师从郑春友和黄福宝柱的手里逃脱，住进了孔府的张姥姥家。假如这个吴四友重返京师，那小皇帝康熙就会如虎添翼呀，这可太可怕了。吴三桂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此刻吴四友和李云娘确实已经踏上了北归之路。自从在兖州府遇难，吴四友和云娘两个人一直住在张姥姥家里，张姥姥请了最好的医生给吴四友医好了嗓子，从此他就与孔府的后裔们读书讲学，日子过得十分的惬意。后来又遇上了正在构思桃花扇的孔尚任，两个人都是读书人，很有共同语言，每天在一起喝酒谈诗论画，这日子也就悄悄的流逝了。因为刘大巴拉在暴毒顾居险作乱，兵祸波及圣府四乡，这才打乱了吴次友的闲情逸致。他从山东盗贼风起联想到三藩叛乱在即，终于再也安不下心住下去了，就告辞了张姥姥和李云娘，一起要奔京城而去。这一年多来，云娘和吴次友朝夕共处，更加钦佩他的为人和才学，也更加深了对他的爱慕之心。两个人虽然一直是兄妹相称，但是云娘的感情却已是非同一般了。她真希望能就这个样子在张姥姥的府里永远住下去，按照张姥姥的意思与这位大哥缔结百年之好。可是流寇侵扰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也打乱了云娘这颗少女之心。吴次友突然决定动身赶赴京城去见他的学生龙儿，云娘不能阻拦，他也知道就是拦也拦不住。可是苏麻辣姑的影子却不能不使他感到如芒刺在背。我李云娘与武大哥风雨患难亲如兄妹的相处已经三年了，大哥明明有意却又总是回避，难道不是因为他心中有个忘不了的苏麻辣姑吗？女道士李云娘可以还俗嫁人，那苏麻辣姑这个尼姑自然也能还俗，也能嫁人呢。这次到了京城，如果皇上或者太皇太后一声令下，他们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我又算什么呢？这一路上李云娘跟着吴次友默默无声地走着。刚开始的时候，吴次友见云娘情绪不高，还以为她是认了张姥姥为义母乍然离开，有些舍不得呢。可是渐渐的，吴次友看出云娘的心事还不止这些呢，就有意地问她，云娘，你怎么不高兴呢？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啊？没有，大哥，这次进京，你将重蒙皇恩，飞黄腾达，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嗨，又说些什么飞黄腾达的话？你是知道的，我本无意做官，不过是惦记着龙儿，他现在正处在困难时刻，我应该去帮他一把，不然的话，我们兄妹二人浪迹天涯，岂不更好？
云娘不由心中一动，心中暗想，哎，要真的能浪迹天涯，哪怕永远这样兄妹相称呢，只要你总是我的大哥，我也情愿跟着你漂泊一生。可是你见了龙儿，见了苏妈辣姑，他们还会让你走吗？我夹在中间又算什么呢？
武次友见他一直不说话，就又催问了一句，
云娘，怎么你认为我这样做不对吗？
对，怎么不对呢？本来就应该如此嘛。
哎，大哥，你看码头就要到了，哎，那边正有一艘乌篷船。
哎，艄公，把船摆过来。
艄公一看有客人，急忙把船撑过来了。
二位客官要到哪里去啊？
武次友急忙上前答话，
哦，我们要到京城去。
哎呦，客官，小人这船只到丁子姑。
武次友还没来得及说话呢，云娘却抢先说，
哦，那到丁子姑也行，我们就到天津下船，再走旱路呗。大哥，上船吧。
艄公把跳板搭上，俩人上船进舱坐下。
这船工却又跟过来了，
哎呦，客官，请恕小人无礼，从这里到丁子姑船价是15串，请先赏了小人，好做一路上的盘缠。
武次友一愣，这才想起来，临走的时候啊，张姥姥曾经热情的赠送给他们盘缠，可是自己觉得已经打扰人家一年多了，怎么也不好意思收，就辞谢了。哪知道如今是身无分文，困在这里了。原想着到了京师就好办了，可没想到云娘又偏偏答应在天津下船。要说呀，这15串钱并不算多，但是此时此刻，还别说是15串了，就是一个铜板，又上哪儿去筹措呢？
他瞟了一眼云娘，云娘却毫不在乎地说，
哎呀，你啰嗦什么，还能少了你的，开船吧。
嘿，谁知道这船工啊还并不买账，冷笑一声说，
哈哈，姑娘休要责怪，这是船家的规矩，我撑了半辈子船了，客官们上船的时候说的都是您这话，可是到了地方随便扔下几个钱，拍拍屁股就走了，那我这一家老小还得过日子呢。
武次友脸上是青一阵红一阵，不知说什么好。
艄公见此情景，越发相信他们没钱，钻出船舱便扎高放跳板，二位且请上岸，我呢就在这候着，等你们取了钱再来乘船。
云娘哪受过这种奚落呀，呼的一下掀开帘子就赶出来了，指着艄公说，
放肆，你瞧着我们是那赖账的人吗？
这艄公脾气也倔，硬着脖子说，
不敢，您要付了账，我哪敢说您赖账呢？
嘿，姑奶奶这回要不想付呢？
回您的话，小人父亲弟兄四个，并没有姑奶奶。这话还没说完呢，李云娘早扬手一掌，啪的一声打得艄公一个趔趄，
混蛋，我这就让你认一个。
这艄公被云娘了得怒火上冒，见武次友文弱，云娘又是个女的，料想他们不识水性， 又仗着自己懂两下子拳脚，举起船桨劈头就打，要赶芸娘下去。芸娘哪把他放在眼里呀、啊？是左遮右拦的招架着，那只船桨却怎么也打不到他的身上。武次友在船舱里听到俩人拌嘴，自觉理亏，却又无计可施。此刻听见俩人在外边动上手了，急忙出了船舱想来劝解，却不料一出门就被艄公甩过来的船桨打在肩头，他哎呦一声跌坐在舱板上了。芸娘啊，原本是无意招惹是非的，此刻见武次友无端的挨了打，抚着肩头在那边叫疼，胸中怒火上冒，他上前一步劈手把船桨夺过来了，拦腰这么一扫，那个艄公大叫一声，被打得凌空飞起，又扑的一声掉进河水里了。芸娘冲着他冷笑一声，哼，畜生，还敢撒野吗？说着抄起船桨就开了船。见武次友还站在船头上呆呆的，就笑着说，大哥你放心吧，淹不死他，开船的哪个不是好水性啊。哎，芸娘啊，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许杀人，不许作案，何况今天的事儿是我们没理嘛。哎呀，好好好，听大哥的还不行吗？芸娘说着便调转了船头，把船又划回来了。那个艄公不知道啊，还以为芸娘不依不饶还来找麻烦呢，吓得他是拼命浮水逃命。芸娘笑着在后边喊了一声，行了，上来吧，我们又不是响马，你逃什么？瞧着我大哥的面子，姑奶奶饶你了。艄公这才抓住船舷爬上来了，朝武次友梆梆梆磕了几个响头，哎，多谢老爷，多谢老爷。武次友急忙把他扶起来，哎，不敢不敢，船老大实言相告，我们身上啊没带钱，不过你放心，到前边一定想法子加倍付给你船钱就是了。那船工诺诺连声，看了一眼李云娘，就去后舱换了一身干衣裳，乖乖的摇橹去了。俩人坐在船舱里，芸娘见武次友在低头想心事，就笑着问，大哥你在想什么呢？哎，我是在想啊，天津我们无亲无故，上哪儿去讨这十五串钱呢？哎呀，大哥，亏你还做了皇帝的老师呢，谈起经世治国一片道理，没听人家说过吗？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天津卫我有个亲戚，叫他们替我们还了船钱，也省得这艄公骂咱们。是吗？那好，那就好啊。书说简短，半个月之后，船终于抵达了天津码头。